就把许多沦陷境就夺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使徒行传的故事。实在说来，全地都握在恶者的手下。等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知道撒旦一定是狂笑，撒旦一定是你可以想象得到，他以为说他得胜了。所以他就是在全世界认为最不可能的地方，耶路撒冷，结果果然在那里我们的主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所以你记得吗，这个彼得怎么说，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你们指着以色列人说，指着在耶路撒冷人说的，无法之人就是指着罗马兵丁，说指罗马军兵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不光是以色列人，包括外邦人，他们都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在十字架上有三种不同文字的记号，不同三种文字来表明的那个表明的那个，这个在上面表明那个牌子，三种不同的语言，拉丁文、希伯来文和希腊文。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希伯来文所代表的宗教世界，加上希腊文所代表的文化世界，加上拉丁文所代表的政治跟军事的世界联合起来，这叫做世界，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那个故事。但是感谢主，主说我若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那么现在谁来做这个工作？圣灵来做这个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些，所以现在呢，他们一定要怎么样的？一定要被圣灵充满，然后很自然的，他们就连于神的旨意，也就连于神的这个计划。那历史告诉我们，弟兄姊妹，到今天我们知道说，感谢神，使徒行传，你看见虽然起初不过是12个人，或者是120个人，弟兄姊妹，今天看看，经过2000年，你看见果然福音能送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神有一个旨意，神有个蓝图，神有个计划，那个蓝图和计划是放在使徒行传里面。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还得要加上一点，就是虽然呢他们是按照别国的言语，别国的话来，然后呢述说神的大为，所以大能大作为，所以他们说，所以我们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咒。那么这件事我们知道背后的意义，就是和巴比伦的咒诅刚好是相反。你看见福音所带来的远景和前景是多么美丽，这就是圣灵仿佛说，这就是我所要做的，这就是使徒行传最后要完成的。那么弟兄姊妹，到了使徒行传末了，你看见保罗是到了罗马，而且如果你仔细的从别的地方圣经得出的资料，你看这福音不光是往东去，往北去，往南去，也往西去。所以弟兄姊妹，使徒们不过是禾场上的工人，现在呢你看在圣灵的指导底下，圣灵的引导底下，你看见慢慢的他们就完成了他们的工作。但是最要紧的是使徒行传第一章不光有12个人，有120人。所以工人不错，是做工不错，但是我们要记得神有更美好的旨意。美好的旨意什么？当教会诞生的时候，你看见教会也是个团体的工人，而且教会许多时候所做的是工人赶不上的，所以这个是完完全全叫神的仇敌跌破眼睛。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眼睛只看见使徒，只看见工人的话，你会想到训练他们，你会想到帮助他们，但是这只是一半，这是使徒行传后面的一半。但是使徒行传还有一部分，就是120个人，这120个人不要忘记，最早是12个人。虽然我们的主有许多的机会，尤其是5个饼2条鱼，叫5000人吃饱，他们要拥护他做王，他们应该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应该做王，他没有，他太知道我们，他太知道人心。我们的主难道不懂得群众的心理？他当然懂得群众的心理。可是呢，我们的主他并没有在那个时候做王。那我们的主怎么做呢？我们的主是从最小的开始，从12人开始，主把门徒们赶上船去， 然后就在他们在船上摇橹顺鼓，顺服神的旨意。虽然不明白主耶稣的意思，但是你知道，因为风是逆着风的，所以如果他不明白为什么主耶稣要把他们带他们离开那个无病二疫的地方，那个地方应该是我们的主能作王，也是他们可以坐在主耶稣左边右边的地方，为什么失去这么大好的机会？结果又来一阵逆风，就证明说环境不和他们同在，不和，意思就是说，如果现在你放弃努力，你就回到原来的地方。但是不，他们宁可努力，他们一直在那奋斗。我们的主在月亮的晚上都看见，所以最后呢，我们的主就到了他们那里。那个时候，主把他自己向他们显现。主怎么说？主说是我。所以弟兄姊妹，你会想到吗？我们的主不能信任那五千人，但是我们的主能把他的见证交托给这十二人，从十二个人开始。然后弟兄姊妹，你看到处有许多人跟随他。等到主复活以后，他向五百人显现，你还记得吗？也向这个主耶稣的兄弟雅各显现。所以这是为什么主耶稣兄弟也在这里。但是呢，慢慢慢慢有人退去，你若去读马太福音，有人退去，五百多人现在只剩下120个人在耶路撒冷。那弟兄姊妹，这些人经过了时间的考验，现在呢，弟兄姊妹，就是这120个人，你看见吗？这些你看见，很明显的都是主说他这个一粒麦子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民。所以最早最早，弟兄姊妹，你看见好像是120个子，但是现在那10天的时间，弟兄姊妹，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无论如何，你看见说这些麦子怎么变成饼，神的目的是饼。所以神的目的是教会，个人主义是不能带进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十字架必须对付我们的个人主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如果一个饼能够做成饼，你不能把所有的卖力拼在一起，不行的。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在一起聚会是卖力拼起来的，但是我们要记得，如果是教会，它应该是一块饼。你今天不能把卖力给别人吃，你只能把饼给别人吃。今天为什么今天教会不能够供应这个世界？因为别人觉得吃不下，都是卖力怎么吃呢？那么也许现在有的人说，现在新的想法，可能麦粒也可以吃，有人连香蕉皮都吃，所以那是另外一点。但是弟兄姊妹，这正常情底下应该人只能吃饼。所以教会的功用，一面是能够献给神的，这两块饼是献给神，另一面呢，你看见能够叫人得到帮助。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主在五旬节要做的一件事。所以弟兄姊妹，教会的诞生和形成是经过十字架的。如果每一个人都坚持我们的自己，都坚持我们的卖力的话，那么好了，教会今天是个拼装体，教会不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一定借着十字架的工作失去我们的自己，然后圣灵像油一样再把我们拧在一起，然后最后饼就成功。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就明白，120个人不是普通的120个人，你看见这是我们主根源的结果。你记得吗？我们的主一路上训练他们，日夜和他们在一起。所以你看，教会的诞生是因为我们的主经过生产的苦难。所以等到五旬节那天，你不是看见有一阵大风吹过，在原文是很急促的呼吸。你看，当一个母亲真的经过苦难的时候，那个呼吸是很重的，那个呼吸就好像大风吹过一样。但结果怎么样？感谢主，结果教会就诞生了。所以，这就是五旬节那天所发生的事。那么刚才我们说过，这个就着国度的开展来说，当然我们讲过，这个特别是给我们看见前景的时候，那么每一个人都说了别国的方言来。但是呢，整个的故事，为什么后来3000人能够得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不错，人听见神的大作为没有做，这个是他们听见了，但是不是根据这个他们就蒙恩得救了？没有，没有这些，没有叫他们长，他们知道听见了没有？ 所以如果你仔细的来看五旬节的故事的话，这个方言只是预备工作，方言只是预工的，但是呢主要的工作你知道，听到是从信道来的，这个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没有人传道，我们怎么能听那个道呢？那我们怎么蒙恩得救呢？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的，虽然在这个时候你看见现象有风有火，同时你也看见有风有火，那么同时呢你也看见这个同时你也看见这个有这个舌头，而且呢你也看见说起别国的方言啊，这都是现象。那么这些现象呢，就叫许多人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听是听见了，但是到底这个五旬节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所以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12章14节是个很重要的转变，许多人都忘记了后面这一段。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你们想这些人是罪的，其实不是罪的。就是现象来讲，他们听不懂，他们以为是罪的，但他们不是罪的。那么这个解释在什么地方呢？弟兄姊妹，感谢你们，下面就是彼得的解释了。彼得就引约珥书第二章的话，他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你们不是读旧约吗？但是今天在你们眼前已经发生了，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约珥书第2章那里所说的。现在你看，神把圣灵就浇灌凡有血气的。对于犹太人呢，这个圣灵应该只是浇灌给那些以色列的选民，神的选民才对，完全叫他们跌破眼睛。你看见吗？在那末后的日子，在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什么日子？末后的日子就是耶和华。耶和华日子什么日子？耶和华日子就是弥赛亚的日子。那么弟兄姊妹，什么时候弥赛亚的日子一来到，那弟兄姊妹去问犹太人，什么叫耶和华日子？就是弥赛亚来的日子，对不对？很清楚嘛。那么现在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那这件事已经发生了，所以这什么意思？证明说弥赛亚已经来了。所以弥赛亚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呢？是从主耶稣第一次来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来，这个日子通通叫做末后的日子。所以从2000年前那个末后的日子已经开始了，弥赛亚的日子已经开始了。所以但是很可惜的，以色列人他们只知道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弥赛亚来，他不知道主耶稣已经来过了。所以你看见吗？这是非常，所以彼得当他在那里解释的时候，他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所以意思就是说，你看今天你们所看见的，在你们的眼间这件事情已经应验，但是呢光是这样还是不够的。那么到底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为神到底怎么浇灌的？所以彼得是22节说，以色列人呢，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钉十字架是他永远的计划，不错，是你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十字架乃是在神旨意里面所预备的救恩，然后呢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这里你们就指着你们在场的人，你们在座当初就有的人说钉他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这个就在敌人，就在阴府的门前，可以说就在这个敌人的领土里面，这些人都是反对的，这些人就是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谁敢对他们说话？谁敢指着他们？很明显，很直的对他们说话。你看见彼得的话是非常非常锐利的，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说，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 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你们以为说阴间的门一打开，然后就把我们的主就积极拘禁了？不错，这个天是棺材顶，地是棺材底，